心之外呢，我就要对我们的心理活动啊，也做了详细的分析。我们看这个社会上啊，各行各业啊，都有不同的心理学，就是不同的心理学呢，它对我们人的这个心理活动的介绍啊，会有不同的侧重。因为人的心理，它除了一些基本的、普通的一些心理之外，那么因为这个工作啊、生活啊、行业的不同，它也会形成一些不同的心理。那佛教的心理学呢，在这些心理学里边啊，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解脱的心理学，解脱的心理学。因为佛教帮助我们来了解我们的心理，这个了解我们的心理呢，事实上呢，它也围绕着它的一个核心的目标。这个核心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关于轮回和解脱的问题。那也就是说，这个心理学，佛教的这个心理学呢，它是一方面是要帮助我们如何的来了解，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轮回的心理，主要轮回主要是由哪一些心理造成的，主要是由哪一些主要的心理力量。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从这个轮回走向解脱，这个过程要通过建立一些什么样的心理，同时呢，最终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的完成。所以这个心理是事实上也包含着轮回的心理的层面和迈向解脱的心理的层面。那大体上呢，我们可以把佛教的这个对心理的分歧啊，大体上可以把它分为三块。第一块就是普通的心理，这个普通的心理啊，就是我们一般的心理学都会讲到的一些常规的心理，这里边包括比如说这个佛教里边，他把这个普通的心理，像这个佛教里面有个无蕴法门，无蕴法门里面讲到色、受、想、行、识，受、想、行，它就是包含着我们非常重要的三种普通的心理。受就是情感，想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思维理性，行就是意志。其实这里面是包含着我们中国人讲的知、情、意。受就是情感，这个情感就是包括苦的情感、乐的情感。佛教把这个情感分为五种状态：苦、乐、忧、喜、舍。这个有痛苦、快乐，偏向于生理上的有痛苦、快乐；偏向于心理上的有欢喜、忧愁。那么还有不苦不乐，称为是这个舍，就是你的情感既不在苦的状态，也不在乐的状态。那想呢，就是思维、思考、理性，所以它是属于这个知的范畴、认知的范畴、认知的心理。然后行就是意志，我们想好的事情，我们要采取行动。要决定、思考，然后要准备去做，意思是，对，知、情、意。那么这些呢，在佛教里面来说是属于普通的心理范畴。这个在唯识里面就把它分为这个着意、触、受、想、思、触。 这个有感觉，到情感，然后到思考，然后到意志，大概这些呢是属于常规的心理。这个是第一类普通的心理，在佛教里边把它分为五种，它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第二类呢，就是属于不善的烦恼的心理，在佛教里面把它定位为这些心理是不好的。同时呢，它就是属它的性质是属于烦恼。这个烦恼这个概念，我们大家通常都会很熟悉，因为我们经常都会有烦恼。那这个烦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烦恼这个概念，烦就是恼的意思，恼就是乱的意思，就是扰乱你内心安静的心理。也就是说我们心的这个原本的状态是安静的、喜悦的、自在的，这应该是我们心原本应该具有的，最初原本应该具有的状态。但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种烦恼的心理出现的时候，这个状态就被破坏掉了，所以扰乱了，不得安宁。比如说你的仇恨心升起的时候，你的贪婪心升起的时候，你的嫉妒心升起的时候，当有了这些烦恼的心理产生的时候，它就扰乱了我们内心的宁静自在。所以佛教呢，把这一类心理啊称为烦恼的心理。这个烦恼的心理的种类也挺多的，比如在唯识宗里边，他有说根本的烦恼有六种，还有伴随着根本烦恼升起的叫随烦恼，一共有20种。当然这里我们就没有时间一一介绍了。我最主要要说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六种根本烦恼里边，其中有3种，这个在这个佛教里边啊是被经常提到的。这个三种就是叫做在佛教里面称为3种根本烦恼。三根本就是一切烦恼产生的根本。在这个佛教里边呢，也把它叫做三毒，就是3种病毒。我们的生命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这3种病毒。这个3种病毒是什么呢？就是贪、嗔、痴。所以佛陀实在是真是这个大智慧，大智慧。他把我们的生命的问题，我们生命有无量无边的问题，但是呢，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它的根源就是来源于三种烦恼，就是贪、嗔、痴。我们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痴就是愚痴，就是无明，就是迷惑，就是无明。它是代表着我们看不清生命的真相，看不清世界的真相。所以在十二因缘里边，是以无明作为生死轮回的根本，生死轮回的根本。那因为我们看不清楚，结果会怎么样呢？看不清楚，我们就会胡思乱想，因为看不清楚，就会产生错误的认知。因为看不清楚，所以我们就会对我们自己、对自我产生一种错误的认定，把不是我的这些外在的东西当作是我。因为看不清楚，我们就会对外在的世界的一切产生错误的认识。那么这种错误的认识啊，因为我们看不清楚自己，首先最大的问题是把自己给丢掉了。当我们把自己给丢掉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对自己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错误的认识，比如说我们会这个 我们会对这个身体啊、身份啊、地位啊，我们把这些外在的东西当作是我，我们就会对它产生一种强烈的依赖。当我们对它产生强烈的依赖之后呢，除了我之外，因为我的生存，比如我的地位的存在，我的身份的存在，我的身体的存在，它不能单独存在，它是要需要有支撑点的，那它就离不开财富啊，离不开这些情感啊，离不开很多外在的东西。当我们对外在的东西，把这些外在的东西当作是我的之后，我们就会对外在的这些东西产生一种强烈的依赖。那么这个依赖呢，事实上就是产生贪着，会产生严重的贪着。我们对身体的贪着，对身份的贪着，对地位的贪着，对财富的贪着，对人际关系的贪着，对情感的贪着，对相貌的贪着，对一切一切的贪着。其实我们可以，我们的人生的烦恼到底怎么产生呢？其实我们是可以量化的，所有的烦恼都是跟你的贪着有关系，都是跟你的贪着有关系。那么有的人的烦恼可能是因为这个对地位的贪着，有的人烦恼是来自于地位，有的人烦恼可能来自于财富，有的人烦恼可能来自于情感，有的人烦恼不同的人，你贪着不同的东西，然后因为你对外在的贪着，你就会对他有这个，你期望他这个跟你的符合你的要求，你希望他永久的符合你的要求，你希望他永久的存在。但是我们知道呢，世界的一切啊都是无常变化的，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所以就是因为这种贪着，在我们的内心就会产生这个焦虑、恐惧、没有安全感、孤独，各种心理疾病都是跟贪有关系，跟贪有关系，还有就是跟嗔有关系。凡是我们在乎的东西一旦受到冲击的，一旦被冲击的，我们就会产生对立、抵触、却对立，然后这种对立的状态啊，我们就会升起嗔恨心，这种嗔恨心就会导致破坏性的情绪。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的心理啊，跟这个心理疾病是跟嗔恨心有关系，有相当一部分的心理疾病是跟贪有关系。其实所有的心理疾病它的源头都是贪嗔痴，根源于痴，直接来源于贪和嗔。当然就是说我们的贪和嗔啊，就是说也并不是说你都会产生心理疾病，你的贪和嗔不要过度，其实你的人格还是在健康的范畴。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呢，心理学呢它所解决的这个心理疾病啊，它是认可我们的贪嗔痴的存在。心理学并不解决贪嗔痴的问题，一个人有贪嗔痴在心理学上来这还是一个健康的人格，但是呢，如果贪过分呢，嗔过分呢，你对一个东西过分的在意，或者对一个东西过分的这种排斥之后，才会形成很多心理疾病。那么这些心理疾病就是属于心理学了，心理学解决的范畴，就是这个，就是讲这个我们内心的这种这个烦恼的心理，烦恼的心理，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那佛法呢，就是说佛法的修行，一方面是要我们去认识这种我们内心的这种迷惑和烦恼的心理，那另外一方面呢，佛教的心理学更重要的还要帮助我们如何去解决我们内心的这种迷惑和烦恼的心理。那所以在这个唯识里边，除了讲到这种不善烦恼的心理之外，又讲到我们人也有善和解脱相应的心理，就是你在有一些心理啊，你通过对这些心理的修行，最后就可以完成你生命的解脱。那么这些心理呢，在这个白法里面有讲到，比如说有这个念定慧，圣解念定慧，圣解念定慧，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解脱心理的建立啊，首先呢跟我们需要接受一种智慧的文化，建立一种智慧的认识，这是我们建立一种健康心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也就是你需要接受一种智慧的文化，帮助你建立正确的认识，并且呢你对这个认识，这样的一种认识你要深信不疑，你相信这种认识是智慧的认识，你要对建立这样的一种认识。那么这个在佛法里边其实还是一个正见，就是一个正见，正见是产生正念的非常重要的前提。因为当下的这个就是心理学界啊，对这个正念呢也非常的重视，对正念非常重视。那这个正念其实是从这个，当然整个佛法都讲正念，目前在心理学界比较这个推动的正念跟南传佛教有关系，跟南传佛教有关系。这个南传佛教呢这个传播到西方，然后西方心理学界会把它应用在这个心理学啊，心理治疗啊，包括用在医疗啊，包括用在教育啊各个方面。但是呢很多人现在对正念的介绍啊，更多的是偏向于一种技术层面的，一种技术层面，就是正念是个什么东西，怎么用心，禅修本身它是一个偏向于技术层面。但是像这种技术层面的禅修它离不开正见，就是正确的认识，正念离不开正见。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佛法讲这个八正道，就是说真正的正念的修行要以正见为基础，然后要以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戒律，正以正业正命健康的生活为前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修正念，那这个正念呢才有可能修好。如果把这个正见和正确的生活方式去掉，那么这个正念的修行就是一个非常孤立的一个技术，一种手段，要修好啊，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在佛教讲到这个就是解脱的心理学里边，就是念的修行是在前面要以这个正见，对正见的这个信任为基础。然后这个念，我们的念事实上有各种各样的念，有善念啊，有不善念啊，有各种各样的念，那我们需要选择一种正念，要选择一种正念。我们选择了正念之后呢，当然这个正念这个内涵也很深啊。其实每一个宗派都有不同的正念，都可以以它的见地来建立它的正念。比如像禅宗讲无念就是正念，那是最高的正念，它直接念的就是空性，念的就是真如，那就是最高的正念。那我们一般讲正念呢，可能是相对善念恶念，相对恶念善念就是正念。你念五欲六尘就是妄念，你念这个念佛念法念僧，这就是正念，就是一个相对的正念。当然南传的正念呢，它是超越善和恶，它是代表着我们内心啊对念头观照的一种觉察的力量，但是像禅宗的正念呢它又更深。所以同样是正念啊，事实上修行就在你的念头，对你的念头的认识和选择，所以这个正念其实是在禅修里边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整个佛法的修行都可以落实到正念上，比如唯识有唯识的正念，禅宗有禅宗的正念，净土有净土的正念，你的这个认识不同，对正面的这个认识啊，它的高度也是不一样的，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念了之后呢，然后定就是要安住在这个正面上，你要通过这熟悉这个正面，然后让这个我们选择了这种心理状态之后，然后要安住在这个状态上，不断的去重复这个状态，去熟悉这个状态，然后让这个状态成为你内心的一种固定的一种常规的状态，那就是定。 然后定了之后呢，当你的心啊，因为所谓的定事实上是要排除我们内心的这个两种状态。我们内心的两种状态呢，一个就是这个调举，一个就是昏沉，散乱调举。调举就是摇摆不定。我们现在讲浮躁，其实浮躁就是一种调举的一种典型的表现。浮躁，躁动不安，这个心系啊波澜起伏的，静不下来。散乱就是胡思乱想，东想西想。那么因为这种散乱呢，就使得我们现在的人就是特别散乱，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散乱的时代，所以心呢就是静不下来。那我们通过禅修呢，事实上就是要排除这种一个是散乱的状态，那我们现在人除了散乱以外，不散乱的时候可能多半已经睡着了，这个当然有时候睡觉了还在散乱继续做梦，还在继续散乱。所以一个是昏沉睡眠，就是没有知觉了，你的心已经一片黑暗，这个调举呢就是散乱，不是乱想，胡想连篇。那禅定呢，你的心专注在一点上，在通过专注这一点，你的整个心里面的各种念头啊，它就都平息下来了。平息下来之后，你的心的光就会呈现出来。心光一旦呈现出来呀，你的心啊就会呈现出一种这个了了明知，清清楚楚，对自己的心啊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了。就像那个一潭水，这个水啊在浑浊的状态，它是你什么都看不清楚。但是如果这个水呀、把它沉淀下来之后啊，那个水里面的垃圾全部都沉淀下来了，那水就会清净，水就清净。清净了之后呢，清净的水你就能看清楚，里面有一个灰尘或者有一个什么东西，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同样的，清净的心才能够呈现出一种新的观照力，一种觉知力，一种观照力。然后我们在这种观照力的状态下，我们就可以逐步的平息自己的念头。我们平常的人都在一种不知不觉的状态，就是我们心的常态就是不知不觉。那如果说我们通过这个禅定，把心止息下来之后啊，我们的心啊就能够保持了了明知，就不是啊。不知不觉的，就不是不知不觉的。那有了这样的一个禅修的基础之后啊，接下来呢，就是在这个唯识里边讲到，我们的心啊，就会进入到有几种心理会产生：无贪、无嗔、无痴。这个很美好的心啊，无贪，我们心在贪的状态下，我们很累，很辛苦。那无贪就是平息了你的内心的贪，去掉贪，你的心就会进入到没有贪的状态，就是清净的状态。无嗔就是没有嗔的状态，无嗔就是相对嗔，有嗔的状态就是嗔心，无嗔的状态就是没有嗔心，没有嗔心就是回复到它本来的这种清净的状态，就是无嗔。你能体会到这种心里边没有贪没有嗔，没有陷入到各种情绪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你的心当时就是一片清净空明，喜悦，它是一张白纸的状态。那这种白纸里边呢，它会充满着一切正能量，充满着正向的力量，它是很有力量的，非常有力量的。那无痴就是在没有痴的状态。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贪嗔痴不是你的心本来的东西，不是你生命本来的东西，它是依附在你生命上的东西。所以在佛法里面经常有说到心性本性课程所染，这课程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它染污了你的内心。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的本来是，就是心的本质，它是一个清净的、光明的，但是 贪嗔痴，遮蔽了我们这个清净光明的心。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心贪嗔痴并不是我们心原本具备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剔除掉，可以把它消除掉。这个佛法的修行，像这个神修的时时勤拂拭，就是要剔除，剔除心，烧出，烧出心的贪嗔痴。像六祖的本来无一物，这本来无一物就是讲你的心本来就没有这些，你在本质上它就不存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的本质就是空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高的见地，就顿悟，直接认识心的本质，这里边是没有的，在心的本质上是没有贪嗔痴的，本来无一物。但是神秀呢，是从我们这个心的这个尘垢的状态，看到了我们这个心里有很多尘垢，所以他说要时时勤拂拭，一点一点的去打扫，去扫除。当我们的心去除了这些贪嗔痴的状态之后啊，我们的心呢就会进入到一种清安，你看，这禅定啊，会出现了清安的状态。清就是轻松、自在、安宁。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充满着这些，进入到这些贪嗔痴啊等等这些不良心理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轻松的，是沉重的，是不自在的，是被控的，是出众的，是不安宁的，是躁动不安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内心摆脱了这些贪嗔痴之后啊，我们的内心就会进入到一种清安的状态。那还有一种心佛也很有意思，叫行舍。行舍这个心理到底是一个什么心理呢？其实就是他要讲的是说，我们的心啊，他所具备的这种平衡的心理，也就是说生命本身，你的心的本质来说，它本来是平衡的，它本来就是平衡平静的平衡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对外在的世界有了更多的贪着之后，我们就会建立很多依赖。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需求，我们有财富的需求，我们有感情的需求，我们有地位的需求，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需求。但这种每一种需求，我们有了这些需求之后，我们的心就会失去平衡，失去平衡。那要什么时候才能平衡呢？当我们跟这个需求的东西相应的时候，我们就能活得暂时的平衡，你会感觉很舒服很自在。你这个需求权利的人，你得到权利，你当下觉得很自在，你希望财富的人，你当下得到财富的当下，你当下会有一种满足和自在的感觉，你要依赖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它本身又是随时都会失去，随时都会变化，所以我们的心要依赖外在的条件来建立一种平衡。其实这种平衡呢是很难的，它总是更多的时候总是在不平衡的状态。但是佛法告诉我们，我们摆脱外在的这些依赖，我们的内心本来就是平衡的。你可以不需要外在的东西，当你的内心把这些贪嗔痴的躁动消除下来之后，你的内心就会建立到一个自己的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你的生命就会充满着自由和自在。那么这个呢，大概就是对我们的一些，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有包含这样的几个层面，一个是普通的层面，还有一个就是导致我们的轮回和烦恼的心，那还有一个就是解除轮回和解除轮回烦恼之后的一些心理状态，一些心理状态。所以佛教的心理学可以把它称为是解脱的心理学，他说烦恼也是为解脱服务的，说解脱，那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从这个轮回的这个贪嗔痴心里面解脱出来，我们要做哪一些努力？所以这里面隐含着一个修道的心理学，就是你修行的过程中的一个心理学，还有修行的之后，在修行的之后所能够产生的一些心理过程，那么这些呢，在唯识 以及在这个阿毗达摩的论点里边啊，都有着非常详细的描述，都有着非常详细的描述。那我在这里呢，只能是给大家，有个简单做这么一个简单介绍。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万心，这个还有就是真心的这一块，我们前面讲到八识啊、心所啊，它还是偏向于万心的介绍。那我们这个佛教呢，这个中国佛教啊，这个中国佛教呢，这个自古以来它还是比较推崇于关于真心的这一个系统的经论。比如说这个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时候，这个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翻译过来一部经典叫涅槃经。这个涅槃经它所提供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就是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这个思想基本上影响着中国佛教这个几千年。那后来这个唯识宗传到中国的时候，唯识宗其实有讲到这个，就是说到这个把人啊分为五种性，其中有讲到这个，比如说有一部分人他就是声闻种性，他是不肯去成佛的，他只想着自己了脱就行了。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几乎是没什么善根，这一部分人也很难成佛的。但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在中国啊没有市场，所以玄奘到这个印度千辛万苦的去带回来的这个那么多的经论，这个建立的这个唯识宗，在中国呢其实也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弘扬，因为中国人比较喜欢简单，然后呢就是对这个佛性的这样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那跟这一方面有关系的经典，包括佛教里面有几部经，比如说像《楞严经》，像这个《楞伽经》，像《严劫经》，它都是在讲这样一个思想，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边都有一个无尽的宝藏。他说这个宝藏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平米宝藏列士格珠，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典故，说就像一个贫穷人家的女孩子，其实她并不是真的，她不是一个贫苦人家，其实她是家财万贯的，只是小的时候被人给卖出去还是怎么样。其实她在名下，她的名下有几十亿财产，但是呢，那情况父母还在找她呢，其实她不知道，她自己呢，因为从小可能是被人家拐出去的还是怎么样，所以她就一天到晚在外面当乞丐。但其实不知道他的名下有那么多的财产，那佛教认为我们众生也是一样，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无尽的宝藏，因为我们把这个宝藏给丢掉了，迷失的就是迷失的自己，所以众生最大的问题是把自己给丢掉了，所以呢，我们就会被贪嗔痴所控制，所以就在这个轮回里边，饱受种种痛苦。那修行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你找到你自己，你找回你自己，你就是一切具足的。所以我经常讲，真正的富有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富有。我们现在讲好像富人就是要这个按这个福布斯啊什么不论百富啊什么来这个财富多少，我说真正的富有的人就是说，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还不觉得自己缺少什么，我觉得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富有。就是不是富有，其实它是一个心，它不只是一个财富，更重要还是一种心理。那就是佛教的这个真心的系统，它就是开辟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中国的禅宗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建立来建立的一种叫做顿悟法门的修行。顿悟法门，这个顿悟法门的修行就是直指人心，见性。就是直接指向帮助你去认识你生命内在的觉醒的心，是不是？每一个人生命内在都有觉醒的心，你只要去认识到就行。这个今年正好是六祖慧能圆寂1300多年， 我也去，因为这个因缘也去这个南华寺啊，也做过讲座。就是这个禅宗呢，就是说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是这个成佛的一个最快的方法。那么这个主要还是因为它建立在这个我们人的内心的觉悟的本性，它让你直接的去认识我们生命内在的觉悟的本性。所以在这个六祖坛经里边讲，这个般若智慧世人本自有之，世间的人每个人其实都是有的，只缘心迷不能自悟，就是因为你迷了，所以你没找到，所以你把它丢掉了。只缘心迷，心迷不能自悟。虚假大善之时，是道方能践行。所以要一个好的老师，一个好的老师啊，就可以帮你帮助你如何去找到他，那你的问题也就解决了。那么在这个《坛经》的般若品里边啊，对我们这个内在的这个菩提自信啊，就是觉悟的本性啊，也有诸多的描述。他觉得我们的心啊，就像虚空一样，虚空有多大，我们的心啊其实就有多大。虚空是无限的，我们的这个觉醒的心它也是无限的。虚空是无相的，我们的这个觉醒的心啊也是无相的。虚空能够包容一切，含藏一切，我们的觉醒的心呢也能够含藏一切。那么我们的心跟这个虚空还有不同的地方，虚空是无情的，但我们的心呢是有情的，是有了了明知的功能，有知觉。虚空是没有知觉的，我们的心是有知觉的。他认为我们的这个觉醒的心啊，是可以辨知一切，辨知了知一切，但是呢又心无所住，没有粘着，不粘着。其实我们经常讲到我们学佛修行啊，经常会讲到不要执着嘛，不要贪着嘛，但是说起来比较容易，做起来还是比较难的。为什么难呢？这个贪着跟我们的需求有关系，跟我们的执着有关系。你这些人看得越重，你就越容易贪着。当然你看得轻，你就贪着也轻，你看得重，你的贪着也重。那这个我们的万心本身就是具有贪着的特点，每一个万心都是有贪着的特点。所以不同呢，就是在于轻和重的不同。轻和重的不同主要是取决于每一个人，你对这个每一个东西的在乎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你在乎，严重的在乎，你就会严重的贪着。你呢小小的在乎，你就小小的贪着。那真正要完全解除贪着，那就是要去体认到我们生命内在的觉醒的心。觉醒的心就是没有贪着的。所以这个觉醒的心呢，就是它是清净的，自由的，它是没有懒着的。要有了解我们的生命内在是具有这样的一个心，具有这样的一个心。我们所有的这些包括前面对万心的认识，最终都是要为了帮助我们去开化这个心，这个觉醒的心，这个才是我们修行的目标。然后接下来呢，我想再讲一下这个，简单的讲一下第四个问题，就是关于佛教对心理问题的解决，怎么来解决心理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因为所有的佛教的宗派，所有的法门的修行，都是在帮助我们解决心理问题。那么这个解决心理问题呢，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它的治疗的目标。佛教这个心理学它治疗的目标是什么？那治疗的目标就是一方面要解决我们生命内在的贪嗔痴，要把这个三种病毒彻底去掉。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完成的开显出我们生命内在的良性的品质，这个良性的品质就是大智慧和大慈悲。 所以这个佛经里边讲到佛陀具备三德二利，三种德行，两种利益。这个三种德行是什么呢？就是断德、智德和非德。断德，断就是断除了一切贪嗔痴，就是涅槃的功德。涅槃其实就是彻底的断除和停息我们生命内在的贪嗔痴。智德就是大智慧的开显，悲德就是大慈悲的成就。所谓这个大慈悲，就是大慈大悲呀，能够对一切众生啊，都能够升起无限的慈悲之心，这是大慈悲的开头。那么这个是属于这个佛教心理学治疗的目标。那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那我这里呢，就是简单的提供几点，就是我们常规的认识的一些法门啊，在这个心理治疗里面，它究竟扮演着一些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这个学佛，我们通常讲要皈依。这个皈依，在这个修行里边，或者说在这个心理治疗里边，它究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个皈依应该就是皈依三宝，就是佛、法、僧三宝。这个三宝呢，应该包括外在的三宝和内在的三宝。这个外在的三宝呢，就是这个皈依。事实上，我们就是要选择以佛陀作为我们健康人格的榜样。我们的心理健康啊，不是做一个普通的人，还是一个贪嗔痴的人。我们要以佛陀作为我们健康的标准，也就是彻底的断除贪嗔痴。彻底的开显生命内在的潜质，完全开显，这个是以这个佛陀作为榜样，作为目标。其次呢，我们是要对这个佛法，佛陀所说的教法，也就是对佛陀为我们提供的这一套心理治疗的方案方法，我们需要对他建立一种完全的信任、认可。你高度的信任他，高度的认可他，相信他。其实呢，这是我们啊，这个心理治疗的一个前提。如果你不相信，你不相信佛陀的人格，你也不相信佛法的智慧是可以解决你的心理问题的，或者说你不相信自己是一个病者，哇，我健康的很啊，比谁都健康，那就没招了。就是你要承认你是不是一个贪嗔痴的病患者，你相信你能不能认识到贪嗔痴给你生命带来的过犯？那你希望不希望没有贪嗔痴之后的这样一个人格，像佛陀一样这样的人格？那么这些呢，事实上你都要相信，你要对他信赖，这是。从佛法来说，这是修行的基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是心理治疗的前提。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相信啊，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内在都具备有自我治疗的能力、自我拯救的能力、有恢复健康的能力。这个非常关键哦。这是非常关键，所以我们讲到皈依三宝，有皈依外在的三宝，还有内在的三宝。内在的三宝是自信三宝，就是你本身就具备这个三宝的内涵，也就是佛教讲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我们每一个人都具备有这种觉悟的本性。而这个觉悟的本性呢，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这种生命的治疗。你要相信自己有能力恢复健康，有能力自我拯救。我们皈依三宝，事实上呢，皈依外在的三宝不是目标，皈依外在的三宝最终的目标是要帮助我们来认识内在的三宝。如果我们停留在外在的三宝，而缺乏对内在的三宝的认识， 那么我们的信仰是没有深度的，那是浮浅的，那是浮浅的。所以佛法，一切佛法它都是一种方法。所以在禅宗里边有一部这个书籍叫做指月录，就像我们用指头一指，哎，那边有一个月亮，那经书就是指头，不是月亮。月亮在哪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通过这个月亮是指向帮助你去了解你内在的这个佛性，了解你内在的这种觉悟的潜质，最终帮助你来修行的过程，就是来帮助你来开发自己生命内在的觉悟的潜质。那么我想呢，这个是我们皈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它是帮助我们就是确立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法，对方法建立信任，目标和方法。然后佛教讲的这个发心，发心呢是代表着我们对生命目标的选择，对生命目标的选择。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很多人说，这个要学佛干什么呢？做一个好人就行了。做个好人就行。什么叫好人？好人的标准是什么？谁是标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不一样。那古今中外还有很多圣贤，比如苏格拉底啊，耶稣啊，老子、孔子啊，佛陀啊，有很多的这些不同的圣贤。我们在社会上也有不少这些道德高尚的人。其实每个人他都有他的不同的这个生命品质。其实人之所以为人，代表着人是什么？不是身份，不是地位，不是名权，而是你拥有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品质。拥有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品质。我们说好人，他应该是一个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健康的人。那么他是一个，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品行上，这个但品行上也不一样哦，不同的圣贤他的这个道德智慧的高度也不一样，他的这个德行的高度也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选择一个目标，你需要给自己的生命的发展，建立一个模范。那如果从佛法来说呢，当然我们相信佛陀的这种智慧是最圆满的，那么我们就会选择佛陀作为我们的这个生命发展、生命品质发展的一个目标和方向。那也就是我们要以成就这个菩提，就是生命的最高的觉醒作为我们生命的目标。那么发心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学不学佛，我们每天都在发心，都在发心。发心就是发展什么样的心理，每个人啊都在发展不同的心理。比如有的人可能在发展贪心，有的人可能在发展仇恨心，有的人可能在发展嫉妒心。我们人，我们的生命有各种不同的心理组成，然后这些心理呢，有些力量很大，有的力量很多。然后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呢，我们都在发展某些心理，好的心理呀，不好的心理呀，有的人可能就会不断的在发展不良的心理，他使得他的这个人格就会不断的堕落，他的痛苦就会越来越多。那有的人呢，可能介绍一些圣贤的教义啊，佛法的教义啊，宗教的教义啊，他就会去发展一些健康的心理，他的人格就会不断的提升，那生命就会这个生命品质啊，他也会得到提升。所以发心就是意味着你对你的心理的选择，你了解了之后，我的生命到底有哪一些正向的心理，有哪一些负面的心理，有哪一些已经呈现出来的心理，还有哪一些潜在的，好的不好的心理，比如人有魔性有佛性，如果你发展了魔性，你就成了魔鬼；你发展了佛性，你就成佛；你发展了善的心理，你就会成为善人；你发展了不善的心理，你就会成为不好的人。其实人他是由这样的一些不同的，就是生命的存在是由人性中的这些不同的潜质以及不同的心理构成的。那这些心理呢， 哪一个心理会主导你的地位，其实这是关系到你要去选择，你要对他有个正确认识。那么我们平常的人呢，都缺少一种人生的智慧，缺乏一种生命的智慧，我们总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哎，我们有什么样的心理，什么心理就带着你走到哪里去了。你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发展总是在不知不觉中。那这样的一种生命呢，它是被动麻木，哎，结果啊可能就是这个踩着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哎，就是没有未来，你看不到未来，你不知道你的未来是什么。那发心就是你需要对我们的生命进行一个正确的认识和选择，啊，主动的来选择哪一些有良心，哪一些是有价值的心理，良性的心理，哪一些不良的心理。那么不良的心理呢，我们要阻止它的发展，良性的心理呢，我们要鼓励它发展，要给它力量。哎，所以佛教讲到出离心和菩提心，出离心就是要从这些不良的心理里边走出来，哎，菩提心呢，就是要去发扬光大这些良性的心理，发扬光大这些良性的心理。所以这个发心啊，也是我们呢这个皈依和发心，这是确立我们治疗心理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从佛法来说呢，它是修行的最基础的两个东西，最基础的 两种心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有两种东西呢，是保证我们的人格健康，有两种这个修行的内容，它可以保证我们的人格健康。一种呢就是戒律，一种就是忏悔，哎，一种是戒律，一种是忏悔。这个戒律我们想到的更多的都是属于一些这个条文哈，更多的都是想到一些这个一些约束一些条文。事实上佛教的戒律是在帮助我们建立一种这个心理的自我保护机制，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目前的这个平台是贪嗔痴，然后这种贪嗔痴的发展时常都会失控，哎，因为一旦失控了之后啊，它就会产生杀盗淫妄各种犯罪行为，各种犯罪行为事实上都是跟贪嗔痴有关系。有的犯罪行为比如贪财啊、贪色啊、贪权啊，哎，那产生杀盗淫妄。哎，那有的这个犯罪行为是跟嗔恨心有关系的，哎，因为嗔恨心引起这个杀人放火啊、偷盗抢劫啊、强奸啊、妄语啊。有很多犯罪行为是跟贪心有关系，也有很多犯罪行为是跟嗔恨心有关系。那在这种情况下的戒律呢，它是在建立一个心理防范机制，如何让你的贪嗔痴不会过度发展，在这个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内去贪，在这个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之内去嗔，哎，那它对你的人格的健康啊，又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反过来说呢，如果这个贪嗔痴过度的发展之后啊，它会对你的人格的健康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会给你的生命造成无穷的痛苦。哎，你造下了很多不善的行为，比如犯法啊这些之后啊，那它就是一个防范机制，让你避免贪嗔痴，保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要越过这个度。那么这个是能够保证你的人格健康。但是你要超过了，比如一个人做了很多犯罪行为之后啊，这些犯罪行为在内心里边，哎，如果没有很好的清理啊，它会产生心理疾病的，它会形成很多纠结。比如很多人他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呢，他就会产生心理疾病，会形成一种心结，然后产生心理疾病。所以佛教里面的这个忏悔就很有意思，忏悔就是它是一个你的心灵，就是说我们不断的贪嗔痴之后，让我们的内心不断的受到污染。就像我们的衣服啊，经常会穿脏了，脏了之后赶快洗的，穿得很舒服，啊，然后穿了又脏了，那我们的心会不断的蒙受这种贪嗔痴的污染，然后不断的蒙受因为贪嗔痴的这种不良的行为形成的各种心理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有忏悔意识啊，就是我们能够去面对自己，去检讨，去反省，反省了之后要忏悔，它讲究有一点，就讲究发怒，就是暴露你的这个心理状态。当然这个暴露你可以面向，比如像其他宗教啊，他面对上帝去暴露， 或者佛教里面呢，你可以面对活菩萨去暴露。当你通过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对象去暴露的时候，你可以引发你内心的一种，同时可以引发你内心的正向的力量。通过这种正向的力量，可以帮助你完成你的这个解决你内心的这个心理问题。所以忏悔呢，它就是我们人格的清醒剂，内心的清醒剂。所以各种宗教都讲忏悔，忏悔了之后呢，你的犯罪就会有负担，你的内心呢就能够保持一种比较健康的状态。你不忏悔的那个东西不断积累，不断积累，积累得很深很厚，最后就产生心理疾病，所以忏悔，这个忏悔的修行对我们心理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像比如像六度的修行里面讲到这个布施和忍辱这个两种修行啊，也对于我们克服我们的贪嗔痴很有作用。比如布施就是要克服我们的贪心，兼贪，贪就是执着，布施就是施舍，施舍就是放弃这种贪着。所以一个人很有施舍心的人，他内心的贪着就会减少，贪着减少了，他的烦恼也减少。同时呢，就是这个布施的行为还可以培养你内心的另外一种正向的心理，就是慈悲心。我们带着利他的心去帮助别人，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的贪心会减少，你的慈悲心会增加。贪心就是代表着一种负面的心理，慈悲心就是开启你内在的这个正向的心理。那还有呢，佛教讲的这种忍辱的修行可以对治我们的嗔恨心，这个忍辱，当然我们很多人想对忍辱也会害怕，忍着不舒服啊。但佛教讲那个忍辱呢，它是其实不是叫你真正忍的，要用智慧来修忍辱。智慧就是把一些东西能够看清楚的之后，你接纳它，不产生对立。任何事情出现的时候，你要用智慧去认识，不要用一种对立的心态。我们一般的人都会活在一种自我的感觉里，凡是我们的利益受到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对立，一旦对立就会嗔恨心就起来。那佛法呢，它是要告诉我们，比如说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你要用智慧去关照，比如说这个别人伤害你啊，很多时候他也是在一种无明的状态，也是在一种比如在一种嗔恨的状态，或者在一种贪心的状态，他本身也是他的烦恼的受害者。很多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其实他也是身不由己的，他也是被他内心的一些无明给控制的，他本身也是受害者。所以佛教呢，让我们要学会对任何东西首先要学会接纳，然后接纳了之后呢，然后再用智慧去处理，用理性的去处理，不是不处理，也不是消极逃避。那么这个忍辱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克服我们的嗔恨心。那么还有呢，就是佛法里边的正见的修行始终还是非常重要。正见就是要整个修行还是要以这个正确的认识为前提。就是我，所以佛法的修行，像现在心理学里边也有认知疗法。认知疗法就是讲的我们很多人的这个心理疾病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一些极端的想法有关系，一些极端的想法很容易产生心理疾病。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观念心态品质，观念会制造心态，心态会决定了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品质。所以真正改变生命呢，是要改变我们的，从改变我们的认识开始。所以佛法的八正道修行里面第一个就是正见，通过用正见，这个学会佛法的核心理，这个看世界的方式应该是缘起论，用缘起的眼光，佛教不认为这个世界是偶然的存在，他也不认为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神在创造的，他认为这个世界是缘生缘灭，因缘和合，因缘所生化。那么透过这个缘起的眼光去看世界，我们就能够认识到世界是一种无常的、空的这样的一种真相，我们能够看到一切都是条件的假象。当我们有了这个智慧之后呢，有这样的一种认识之后啊，我们就能够减少我们内心对世界的这个贪着， 孔子用这样的一种正确的观念来做禅修，就能够开发我们内心的这种空性的智慧。一旦把我们内心的空性的智慧开发出来，那我们才能够这个有能力啊，真正的这个解决生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大，所以这个讲的时间啊，这有一些问题只能简单的给大家介绍。那么总的来说呢，就是佛教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佛教，那么佛教其实也是一种心理学。那佛教跟心理学呢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都是解决人的心理问题。那佛教跟心理学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心理学只是解决贪嗔痴以后的事，认为有贪嗔痴还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是佛教呢，认为你只要有贪嗔痴，你本身也是一个病患者。所以佛教的修行啊，不仅仅要解决贪嗔痴产生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贪嗔痴。不仅仅要解决贪嗔痴，还要完整的开发就生命内在的这种良性的潜质，那么才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健康者。那我就报告到这里啊。